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开场啦，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了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以健牧师呢，再次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些信仰上面的难题。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很多人呢？他们觉得我们信心跟行为好像是两种分开的事情。有些人觉得我有信心就够了，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好的行为去表达我的信心呢？因为信心是我内在跟神的关系，我不用用行为去让你知道我有这个信心。
对呀、啊，因为有的朋友就认为说啊、我要好好的做，我要做一个好行为的人，我才可以去相信耶稣。但是当他们在圣经当中呢，听了说因信称义这四个字，也就是说保罗说你不是靠你的好行为来相信耶稣的，而是靠着神给你的信心，让你借着相信耶稣，你就可以因信成为一个义人了啊，被称为义人了。他们说哦，这样很好啊，所以只要信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什么行动了。那牧师是不是因信称义经文的解释就是这样来理解呢？也就是说我们光信耶稣是不是不需要有什么行动就可以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都是在我们对这个信的问题上面的误解而造成的。因为基督信仰里面宣传信啊，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一切都是借助信才出来的。但信作为根基，就像基督徒的圣德里面讲的，我们要有信心、盼望和圣爱、兴旺爱，这三者是要完完全全的合成一体的，才成为一个基督徒来明白信跟神的关系上的意义到底是何。信当然是首先的第一步，我们只有借助信，而这个信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信他就信他的话都是对的。如果他的话都是对的话，光照着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就要来悔改。如果要悔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过去在很多事情上都错了，因为我们的身体过去成为罪的奴仆，活在罪中。现在我们信了以后要成为义的奴仆，就像罗马书说的，保罗说，我用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什么意思呢？从此我的身体都是属于你主的了，我的口是你的口，舌是你的舌头，心思头脑是你的，手是你的，我要手做你的事，脚走你要我当行的路，我的肢体我都要献在你身上。这就是一个信的表现，信要将自己献上。信心跟行为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这么说是反对律法主义，因为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没有一个人不借助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说我行为做好了，我不需要信我就可以得救的，这就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因为他认为他能够在律法当中靠着自己行为达到律法的标准，没有人能够在上帝的律法面前站立得稳，没有人能够真的能够行律法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在律法面前只是绝望，律法是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使我们知道我们真正得救不是靠律法，乃是靠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是借助什么得来呢？不是借助行为，是借助信心，这才叫因信称义的真义。我们得着恩典，我们就能够跟神建立关系，但是得恩典的目的是让我们怎么样呢？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义来。所以信心是跟行为是紧密的联系起来，联系在一起的，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的。不错，我们说在上帝面前只能凭着信心，但是有一句话说，那使我们就是我们称义的信心，它绝不是单单的孤立的存在，它一定有什么行动的表现。就等于说让我看到今天在我面前这幅画怎么看到呢？是凭着我的眼睛看到的， 但是我能使我看到这幅画的眼睛，它绝不是孤单的存在在空中的，它一定连接在我的身体里面，它才能成为一个活的眼睛，否则这个眼睛就不是活的。同样，如果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信心一定连着行为的。我们知道信心伟人，大家知道是我们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心的最高表现是什么？是借助他的行为表达出来的，他把以撒给献上，这不是信心最高的表现吗？就是他绝对相信上帝的话没错，上帝叫他把以撒献上就献上，哪怕在人的逻辑里面就有矛盾，一个是对上帝的属性，上帝不是良善的吗？叫我把儿子烧死，这不是残忍吗？这是道德的困境，难道上帝不是良善的吗？还有一个，上帝他给我的话语是自相矛盾的吗？那是逻辑上的，上帝既说我今后的子孙是从以撒而来的，就是成为你的后裔，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给他后裔有这么大的祝福都要通过以撒而来，但是以撒还没有结婚呢，就要把他献上让他去死，这后裔怎么来呢？从这个话语本身的内容里面的矛盾性也无法解决，这两个很大的问题摆在他面前的话，如果亚伯拉罕相信自己的头脑的话，相信自己的判断的话，他可以讲这个时候他拒绝上帝，上帝啊，我什么话都听你，唯独这话不能听你，因为这话你说出来我认为是不对的，有违你的良善。他没这么说，神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哪怕我觉得是错了，上帝也不会错，上帝让我这样献上绝对不能说他是不良善的，叫我献上不能觉得他是自相矛盾的，上帝一定有他解决办法，只是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的命令他要我去做，我就是要顺服做，这才叫做信心的本质。因为信心的本质是因着你的对象，你对他的绝对信靠而决定的，对象是谁而决定，而不是你自己，这才是信心。所以在这里面的信心都要借助你的行为要表达出来的，你没有行为我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所以雅各书说的很对啊，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在这句话没有否定因信称义，但是告诉你这个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又真又活的信心，一定要借行为表达的。比如说那个12个探子去探那个迦南地，10个探子说哇哭得不得了，打不过啦，你看他们这么人强马壮，我们这像蚂蚱一样的，我们这么小，我们怎么打呢？这是从人的经验里得出来的结论，从人的经验里没错，是这么回事。但是约书亚和加勒他说，上帝说我们上去打，他一定把敌人交给我们，我们得胜是凭着上帝，不是凭着我们啊，这就叫信心。打不打，你不打就是没信心，打就是有信心，信心就是借助你的行为表达出来吗？不就是吗？你做奉献也是这样的，我现在家里已经米揭不开了，我还是要把该奉献的奉给他，上帝一定会照管我。我奉献的时候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照管我，但是我还是把该奉献的奉献上去，我有信心上帝仍然是爱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钱还得存好，因为我看不到钱我心里发慌这个你的信心是放在你的钱上面，不是放在上帝身上。
我听过有些基督徒他对这个信心跟行为呢，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因为他是基督徒，某些行为他好像需要做，你去帮助别人，或是有很多事情好像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不做啊？这个行为跟他的信心有时候他都觉得有很大的压力，他不做别人会说他，你怎么你这个基督徒都不做，人家不信的都去帮忙了，所以他都觉得当一个基督徒压力蛮大的。
你如果觉得这是压力的话，那就去把这压力化为你的动力吧，因为做基督徒是要付代价的，付代价不是人心里情愿的，是肉体里不情愿的，只有靠着神才能得胜的。你为什么感到压力不是感到机会呢？因为你最多是用肉体去顶着，你就感到压力，你都说用灵力就会欢欢喜喜的接受了。所以做基督徒的话，他不是觉得我是基督徒我非要做些行为来表示我是基督徒，做给人看，看起来你们可以肯定我，我才躲过这个压力。你之所以有压力，你主要是看人，这压力是人给你的，在神那里面你要看得很清楚，我到底该怎么行，我尽我的本分就是了，上帝绝不会把过重的担子压在我们身上，这是圣经所保证的。耶稣反而说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有主帮你一起，我们一路都有主带着我们前行啊，领我前行，扶我前行。但是话说过来了，如果在这些事情你不靠着神的话，你自己去做，你这就是很苦的，你压力很大。但是如果为着神去做的话，那你就会在里面有得到喜乐，因为神一定给你这喜乐，在苦中有乐。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是一种压力，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了，他知道上帝既然招你，将来我们要在基督台面前交账的，有这个交账压力，这不错。但是如果我甘心去做就有福了。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认为呢，这是一个压力的在当前呢，就是自己一个契机，使自己能得到操练的一个机会，使自己的肉体得以被对付的一个机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行善很重要，这个行善在基督徒里面一点都不比其他宗教不重要，但是唯有基督徒所想的行善不是出自于一个人，行善是出自于上帝，荣耀归给他，因为是从信心来的，一切的善行都是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如果不出于信心那都是罪。
那牧师啊，您刚才讲到行善呢，这里也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小例子想问您，就是有的人也问了，说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路边那么多乞讨的人了，对吧，都在那里要饭啊，很可怜啊，他们没有地方去啊，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就必须得看到了他们就去帮助他们，如果你不帮助的话就说明你这个人没爱心，你就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呢？
如果在加拿大这个地方，这个乞讨的人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乞讨的人我们觉得教会是应该关心的，但不是只是你在路上看到他在乞讨你马上做一个动作就表示关心，不是这种狭隘的理解，主要关心就是要了解这些乞讨的人群是怎样形成的。使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难民，中国来的船民，他们从福建来，他们来的时候还背了债，但是他们还非法的，哎，没几年以后你去看他们啊，哎，往往都债也还了，房子也买了，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因为为什么呢？中国人呢，有一点，只要为自己的利益的，都是不缺乏这个殷勤的，为自己打工，只要知道自己的利益在这儿，所以在这儿呢，在身无分文到了这块土地上面，他也都能找到机会，他也都能够使自己的生活还过得相当像样。加拿大有他的福利制度，教会有几个完全丧失他的工作能力的人都得到联邦政府的各种优待，他们日子都过得下去。这时候在街上那些乞讨的人，他到底为什么加拿大福利制度怎么不能用在他们身上呢？是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不能解决呢？我们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其中有些人他就是愿意以这个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了，他认为这是自由，他高兴这样子，他有福利他也不去领。也有的人呢是因为犯罪亵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批人要不要关心？是要关心，也不是靠个人能力来关心的。那么如果教会有负担，那好好参与对这些人群做些研究。我知道有些教会发点面包啊或者什么，这个时候把福音给他们传一传，鼓励他们，有病的治病，要戒毒的戒毒，不良恶习的人要改变。加拿大政府呢，你要从政府的钱呢，他要处理这个问题很容易。中国的话，如果是城市有爱观瞻的话，一下子把这些人全部一卡车装到某一个地方去了，但加拿大政府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尊重人权，因为他不情愿的事情你不能给他做，你把他放在一个什么管理所里给他吃给他弄，他不高兴，你还不能强制他留下来吃饭给他换衣，他要逃他就随时可以逃掉，他不愿意被你这样做。这方面他自己也必须面对自己的问题，他要过负责的人生。保罗说不劳动的就不得食啊，这也是对的。我们的福利制度也在检讨，我们不是这福利制度要造成一种让人可以找借口不尽自己责任，不是养懒人的福利啊。我们在这里面真正有需要的我们必须给他，这是神的爱的一种体现，但是不是要我们基督徒用个人的方法，只是我开车，哎呀，正好遇到一个本来我要办什么事，看到一个人在那边乞讨，我非得停着车下来去向他表达爱心才算是那个，我们不一定要从这方面的狭隘的理解就是了。
牧师啊，我有两个不同的弟兄跟我谈过，就是有一次开车赶着要去教会开会，但是呢他经过一个地方都看到有车祸，但是他看看手表时间已经快到了，他自己迟到，如果他停下来帮忙的话他就心里就很不安，他好像觉得自己是基督徒要停，但是他就觉得我又赶时间那怎么办，结果他没停，他就回教会去开会了，但是他一直开车回到教会的时候心里面就一直很不舒服，他就觉得是不是他做错了，那牧师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他如果感到一直不安，有可能是圣灵有责备，可能是做错了。因为为什么呢？最主要情况，如果那个车祸正好在那个出事的地点上面，而且周围真的没有人可以帮助那个受车祸或者是严重受伤的人，甚至有些时候你不是第一时间给予一些帮助的话，这个人会生命垂危。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 要马上停下他所有的计划，赶快去迎接。我认为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需要，你应该是怎么做？你不能说我要开个会，而且我开的是教会会议。那个耶稣举的例子，当那个撒玛利人掉在路边奄奄一息的时候，对吧？没人帮助的时候，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了，一个祭司经过了，他们都要到耶利哥去，因为他们都是宗教人员，他们到耶利哥肯定是办日里跟宗教有关的事务。如果要从借口的话，他们都有借口，但是他们就是怎么样啊？我们人有这个罪性，就是不愿意自己日常的生活被打搅，自己什么事情已经计划好的，那你马上要去接救，要施行，要给他，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给你带来更多的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面，一个爱心的驱动是完全是舍己的行为呢，这是必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那个迪肯他这个哲士事后感到有不安，可能神让他学功课。有些事情哲士会你一个人你可以打个电话请他们先开起来，但是这里一个人他的生命垂危要比你开会更重要。你不能说我这个会是开的是跟上帝有关的，比什么都重要，这绝对不是借口。当然如果你这个时候又碰到其他人可以来帮忙，那么你就委托其他人了，因为你还有要事要做，你可以交代好了，你放心了是可以走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下面，你要弃置这个人于最需要的时候不顾呢，那是失去见证的行为了，这当然是不对的了。如果车祸的时候你发现啊，警察也赶来了，救护车也赶来了，你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好像不在那时候参与一下，我就觉得有，那你就不必了，因为已经有人在照顾了。你觉得有爱心就为他们祷告吧，你一路开车就求主，我也不认识那个人是车祸是谁，求主啊，让警车和他的医生都把他们的责任都履行好，是他那个人能够化险为夷吧。那你有这份爱心为他祷告，那绝对没问题，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是说我们完全根据各种情况我们来看，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那么一种作为就是了。
是苦，海中有耶稣。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